只有三章。我这礼拜在跟尤长老，我们昨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说我们现在在读提多书，我说提多书 很棒一卷书，小小三章，可是我说我们慢工出细活，我们上了三周，我们现在上到第六节了。想想也不是刻意的要这样子去读它，但你要真的跟人家说，我们读经读了三周，读到第六节，人家一听了，跌破眼镜说你们在干什么？是六节可以读三周啊？可是好像大家都蛮享受的啊。神的话真的是很，怎么讲？就是说他给我们的启示，事实上意义是很深的。那当然保罗向提多写这封书信，他用三章的篇幅，但是当然里面的内容我们不是只看提多书，我们要看全部神的心意，对不对？所以这当中就在神的话语的追求和了解，然后呢学习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就是尝到主恩的滋味的一种方式，读神的话。那上周我说了，就是说本来想要给姊妹们一些机会，有些可以发问题啊，或者说是在对我们目前查到的经文，不论是前面的一章到四一节到四节，或者说我们上周特别看到的五节和六节，我们开始看教会里面做一个长老，做一个监督，或者说是一个服侍神的人，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标准，一个爱神的人，属神的人，神给我们这样的标准。那我们上周提到了一些，那对于我们上周或之前查经里面的一些经文啊，或者是内容，姊妹们你们有没有一些反应或者是疑问想要提出来，也许我们今天可以稍微讨论一下，或者是可以研究一下。是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第四节，就是在各城设立长老呢，就是、无可指责，只做一个推诿账，后面的儿女也是信主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叫儿女必须信主，如果有的儿女没有信主。
你是问题吗？
问题
是什么？如果儿女没有信主，是不是不能安立长老？是不是这个问题？ OK， 我们会今天会讲到那个，因为今天会讲到我们第六节，事实上根本还没讲完，对不对？我们第六节只讲前面那一句，我们只讲要无可指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讲到做义人妇人的丈夫，然后讲到儿女要信主，对，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
那长老就不能是长老的呀，因为长老的儿女还没有信主。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想一定有一个
解释、
是吧？我是讲到解释。
好，我们今天会提到那部分。对，上周聚会完了，事实上也有人跟我说，哦，我就看到那一节就讲到说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然后他就提到他认识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服侍很热心，然后呢好像也在做牧养的工作，可是呢结了婚三次，他就觉得心里面不是很平安，我稍微跟他提一下。所以那我说，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讲到啊，我们要下回再讲。还有吗？没有。好，那我们就稍微温习一下，上周我们特别讲到是案例长老，我们特别提到在一个教会里面做牧养工作的，不论你今天我们称他为长老或监督或牧师，事实上都是同样的一种人。那我们另外一个重点看到的就是这个做牧师的，他需要有长老的一个身份，对不对？他灵命要够成熟，他要能够让人家，至少要让人家能够有一种成熟感，能够敬重的一个态度。然后并且呢，你在教会里面需要做，你在做管理，或者说跟人的应对上面，组织上面要有一定程度的能力，这是有提到的，这个叫做监督。但是最后讲到的是要能够牧养，对不对？要能够带领照顾保护羊群，并且做长老的一个工作，一个牧师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能够教导，这个是长老跟执事最大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能够把神的话教出来。我们上次有看到，但是呢，这些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说在教会里面照圣经的原则，在教会里面设立长老或牧人的时候呢，是要多数的，不是单数的。你不是一个人在这个教会上面做一个头，主耶稣基督做头，在下他是大牧者。我们今天唱诗歌讲到大牧者，大牧者事实上这句话是从彼得前书出来的。彼得前书里面就讲说， 彼得跟长老教会里面的长老们说，你们这一群做牧养工作的人，你们做牧者的人，当大牧者在显现的时候，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被主耶稣基督牧养，这个所谓的大牧者英文叫做 chief shepherd， 对不对？牧人就是 shepherd， 牧师就是 shepherd， 可是大牧者，那个真正的牧者，我上回说过，圣经里面所有讲到 shepherd 的这个字，牧者的这个字，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只有在以弗所书第四节里面说讲到，又应用在人做牧养工作的这份职分上。所以呢，在教会里面不是一个人做头，在教会里面是有一群的长老，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朝着那个方向去做。然后呢，我们讲到一个牧者，或者说是讲到一个长老，或者说一个属神人的标准，第一个重要的就是要无可指责，无可指责 blameless， 英文是 blameless。但是我们就特别就是提到这个无可指责跟做一个完全的人、完美的人是不同的。Blameless is not perfection。啊，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心里面就想，因为事实上只有神是完美的，人是不能完美的。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今天成为属神的人，我们在主耶，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神的那美好，可是并不是我们就成为完全的像神，我们不是完全， we're not perfect， 可是我们可以做到无可指责，我们要 blameless。 那我们上回花了一点时间看了旧约，看了新约，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无可指责并不是说在神的律法之下你不能受到控告，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像挪亚、像亚伯拉罕，他们这些人是在十诫，在神的诫命被颁布之前，神就要求他们要成为无可指责的人。但是呢，所以从新约跟旧约，从这些人物、圣经的人物来看，包括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的教导是属神的人要无可指责，我们就发现无可指责有两种方法可以看。一个就是对于神的话，不是只是神的诫命，而是神的话和神的心意和神的带领，我们要能够顺从。我们不能被控告说我们是一个不顺从神、不符合神的心意、不遵照神的话去行的人，这是第一种无可指责。对神，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无可指责。We cannot be accused before God for not following. 但是呢，人与人之间的层面来讲，我们也需要无可指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人，尤其是做神的儿女的这个个性上面、性格上面、人格上面，我们要让人看见我们是属神的人，不是说我们完美，可是我们是走神道路的人，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我们翻一下圣经到提多书第一章。提多书第一章，无可指责这件事情，这句话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提了两次，就是在设立长老这件事情上。你看，我们从我们在读第六节到第九节，好吗？好，请。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谏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好，所以你看，在这一段四节经文里面，六到九节提到长老这件事情的时候，无可指责出现过两次，出现过两次。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无可指责这件事情特别重要，特别重要。我们也一再提到属神的人，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重要的神看的不是我们的背景，不是我们的学历，不是我们的成就，重要神所要看的是这个人的人格，他的人品，我们的为人处事，我们的一言一行， 是不是？
对。
那无可指责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当我们看他在这短短的四节里面将无可指责提出来两次，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细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把做长老或者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的这个你说他是资格也好，或者是评价也好，也可以说是分成两个不一样的段落。第一个无可指责，那无可指责要给标准了，你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要无可指责？所以呢，保罗就说，在这下面这件事情上面你要无可指责。第一个无可指责是怎么样？就是讲到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要做儿女也要信主的。那不但儿女要信主呢，这些儿女啊，没有人能够说这些儿女，所以这个后面这个没有人告他们，这个他们是儿女，对不对？因为讲到是复数嘛，没有人能够说他们是放荡的，是不服约束的，然后呢才可以不受管教，对不对？这才可以设立，这是第一个标准。他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无可指责，不能让人来在人的面前受到控告，然后呢被定罪。那第二部分呢，他又说因为他是神的管家，我不确定今天有没有时间讲到神的管家这一部分，也许下周讲。但是因为他是在神的管家，他必须无可指责。而在哪一些方面无可指责呢？然后接下来又提到这些的标准，在这些事情上面他必须无可指责，就是他不任性、不暴躁、不能饮酒之姿势、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说实在话，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口碑，怎么能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实在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保罗，我们今天我先不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是很理所当然，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写出来？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启示出来表示什么？就有人在教会里面做带领，他这些事情他就是有，可是人就让他做。那我们今天先不提，所以这个我们是需要去考虑去想。那不但是不能怎么样呢，他同时他需要怎么样？乐意接待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的真实的道理，并且能将这个道理教导人。所以你看，这是标准啊。那在这些标准上面他需要无可指责。几周前我们不是讲到这个执事吗？执事的也有标准的，对不对？那在执事的标准，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要说他还要经过一段试验的时期，也就是说在这段时期当他们要被设立之前，要让人能够看，然后呢要让人能够去认识，或者说在他们认识这个人的过程当中，他们知道他有一些可指责的地方，那就要提出来。这个不是对人，这不是针对人，这是针对神的教会的圣洁，这是为了神。好，我们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姊妹们在这边，弟兄们在另一个房间，我们一起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当我们将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教导我们。主，我们要借着圣灵聆听你的话语，来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受到改变，让我们能够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喂养，能够成长。主，你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读得清楚，让我们能够解释得明白之后，能够学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的去应用，怎么样的去经历你的恩典。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我们求助你能够在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的敬拜的面前能够悦纳。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神在衡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虽然这是讲到做长老的资格，可是呢我们看见这是神对一个属神的人甚至是服侍人的一个要求，一个榜样，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看，当神在衡量一个人，我刚刚说我们不看学历背景成就，我们看的是人格人品为人处事他的一言一行。可是在这个人，神在衡量这个人的时候，神衡量这个人首先最重要，他说无可指责的，他讲到的是什么？
关系。
神对于人的生命，我们人的生命，属神的人的生命最注重的关系是什么？
夫妻儿女
跟神的关系，
跟神
对，这个是有一点点的曲线球啊，我刚问的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努力的去看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你说是说是家庭的关系不错，但是我刚问的问题稍微要有一点，稍微还要再讲一下，就是神所注重，他最注重的我们人的关系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最注重的是他我们跟他自己的关系，但是在人的关系当中，在人的这个层面世上的关系当中，神最注重的是家庭的关系。而在家庭的关系当中，神最注重的第一个重要的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婚姻的关系，然后次要的是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首要的。我们常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来教会，就说我们喜欢到教会呢，我们就喜欢听一些这种婚姻关系的这个教导啊，讲座啊，讲一些教导儿女的这些讲座啊，或者说我们喜欢带朋友来，我们甚至我们儿童暑期圣经学校 VBS 的时候就说家长班，你要带这些不信的家长来教会，你就跟他们讲，我们谈一谈这个教导儿女怎么样带领儿女，不但是在他们品格上面，怎么样教养上面，沟通之间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变成一个有用的听话的，然后有这个优秀的孩子，是不是？这个大家都觉得很重要。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还未这个还没有结婚单身的人，他们就很向往这个婚姻的生活，有一个伴，然后呢怎么样子一起去过这个生活。那结了婚的人呢，事实上在婚姻当中，这是我们每一天面对的生活，婚姻就是一个很基本很基础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等于说是在人的观念当中，或者说我们生活上面，我们的思想上面，我们所接触到最亲最亲的就是家人的关系，然后最在这个家人的关系当中，就是以婚姻为主，然后就是以孩子为重。这是我们人的层面，人的层面我们是这样子去关系。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也讲很多这一方面的，这个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很注重的。可是我们不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因为这个是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去多谈，你知道吗？因为是神在人类人们之间的关系里面，家庭的关系、婚姻的关系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他看成是最注重的一个关系。我们来看呢，十诫。我们来看十诫，十诫在哪里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The Ten Commandments, Exodus 20. Exodus 20.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这个二十章讲到的是十诫，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开始看。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能够背十诫，但对我来说呢，背十诫倒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背不背十诫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这个诫命，对神的诫命的认识有没有了解，不是去背这个十诫。可是呢，十诫里面我们来看这十诫是什么。第一诫是什么呢？第一诫事实上是在第三节，第一诫是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First commandment is verse 3, 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诫是什么呢？不能为自己雕刻偶像，然后呢去跪拜那些像，那是第四第五诫。然后呢第三诫在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或者说不可以妄用神的名。第四诫是纪念安息日，要守安息日。这个记得，这十诫不是针对基督徒的，是针对以色列人的，这是他们的律法。OK， 第八节就是第四诫，就是要纪念安息日。OK， 这是前面的四诫，在十诫里面。事实上分成前半部和后半部，前半部就是这四节，这四个诫命都是针对人跟神的关系。后六诫是针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看在这个神的所有的律法当中，当他把诫命浓缩成十个诫命， 等于说是神所有诫命的大纲的这十个诫命里面，他讲到的是关系，他讲到的是关系。人的生命的本质是建在关系上的，那这个关系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关系啊，中国人讲的关系是拉关系，可是你知道会做关系的人，那个关系是多，是他们是用来做他们对自己的好处或是影响力来做。可是对神来讲，神是，当我们讲到关系，为什么神这么注重关系的时候，这是让我们想到原来神是因为爱我们，把我们看为他的子民，把我们看为他的儿女，是这个爱的感情和关系里面，他来拯救我们，他来创造我们的。神是一个很重情的人，我们就不讲关系，因为今天中国人把关系这两个字讲的已经变成好像乌烟瘴气了，好像是碰到了就是污染一样。但是关系本身并不是人把关系做坏了，但是关系这些事情，人跟人之间情感上面的联系，这个是神所造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那所以神注重的是关系，但他注重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跟他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来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当有人问主耶稣基督啊，他要主耶稣基督，他说这个人问主耶稣基督说，我所有的诫命都守了，我还需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主耶稣基督说，这个诫命当中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记不记得？就是要爱神，对不对？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最大的诫命。也就是说整本圣经所有的律法里面讲到的就是要爱神，这是关系，对不对？然后呢他说第二个也是如此，要爱人如己，就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当我们去了解神的话，甚至去了解旧约了解十诫的时候，我们发现十诫不是要把它变成十个诫命我们在那边努力的去守，我们在十诫当中看见神反映出来的就是神是爱我们的，我们要爱神。这是前面四诫为什么你要说尊，为什么只有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只有神是我们注重的，他是我们爱的对象。为什么不能拜别的偶像？为什么不能妄称他的名？这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不会把我们父母的名字、孩子的名字在外面随便乱用，然后骂人的时候用我妈妈的名字骂，哪有人这样做？没有啊，是不是？好，所以前面四诫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神最注重的关系，所有的关系当中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可是呢，我们接下来看这六节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五是说什么？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在人跟人之间关系，一开始讲到的就是家庭的关系，要孝敬父母。然后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13, 14, 15，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然后最后第十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在剩下的这六诫当中，三条诫命讲到的是家庭关系，你看见了吗？孝敬父母是家庭关系，不可奸淫是讲到婚姻关系，然后最后的第十诫，这个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里面特别讲到，不但是他的财产，并且是什么？他的妻子，这讲到婚姻关系。所以在十诫里面讲到人的这人的关系的这六诫命当中，三个诫命讲到家庭关系，而两个当中讲到婚姻关系。所以我们就看见在神的心意里面，他所注重的人的关系当中，婚姻关系占首位。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婚姻是神在起初就设立的。你知道当我们讲起初这个词的时候，起初是在创造，神在创造的当初所设立的。所以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看到最早最早的第一章圣经里面去，那是神的创造，这个是神创造世界的起初。好，我们来看先看第一章第27-28节。 那图姊妹你帮我们读好吗？今天我们从后面往前读。
刚才没有跟上啊。
没跟上，创世纪 Genesis，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
好，第一章。
Genesis 1:27-28。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对，当神，你知道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神将这个世界，他花了五天的时间把这个世界准备好，将空气、阳光、水土、植物、生物，所有一切都造完。为他造完了以后，准备好了以后，是为了他所爱的人所创造的。你知道这个世界是神为了他所爱的人而创造的。所以在第六天，当他把一切要供应生命的、供应人类生命的一切都创造好了以后，他就创造了人，对不对？他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怎么造？他是造男造女。他所创造出来的就是一个婚姻的一个样式，这是神的心意。当我们要细看婚姻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要从第二章看。对了，今天我们讲到这些事情，一方面是要了解神的心意和知识上面的了解，但是我想要特别再继续讲下去，我想先提醒姊妹们，今天很多我们在听神的话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想对我个人有什么应用，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可是我想要提醒姊妹们，特别当我们在看提多书的时候，提多书到第二章里面的时候有提到，当我们属神的姊妹在灵命在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的经验，当我们的成长，我们是有神的经历，我们是有神的话语的沉淀经验而拥有的智慧。我们不是说变成大有智慧的人，可是我们会有一点一滴的智慧的，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nugget，小金块啊，小金沙啊，我们可能不是大金块，我们是小金沙，但是我们有从神那边得的恩典。当我们了解神的话语，并且我们自己生命不是只是知识的吸收和生命的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分享给人。这在我们关怀人，为他们祷告，不但是姊妹之间彼此的关怀，甚至比我们年轻的姊妹，我们在做带领在服侍他们的时候，这个是神的话语会借由我们去造就别人。Okay， 所以今天我带着各位，我们今天来看神的话和他的心意，一方面是对我们自己好好处，可是二方面是神在建造我们去服侍别人。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创造当中婚姻的重要性。在第二章，我们从现在看第二章，在第二章里面他就特别就把这个造男造女这件事情讲得更透彻了。 OK， in chapter 2 same thing Genesis 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好 ，Brandon， 你帮我们读一下十八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合的帮助。”
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前面五天神创造的时候，神就说：“啊，神这个创造了光，对不对？”他就说：“他看这个光是好的。”神把天上跟地上的水分开了，神就说：“这是好。”神创造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他就说这是好的。神创造了这个植物万物，这个所有的生物，他就说这是好的。可是当神造了这个，他先造了这个男人，他说这个不好。你看这个不好，他一个人不好，两个人才好。这是神的创造，所以他说我要造一个配偶给他。然后我们再看21-25节。21-25节，那林雅阿姨，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
婚姻的这个关系，或者说是婚姻的这个设立，是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一切都是照着他完美的心意所创造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当时最还没有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的创造是完美的。在他的完美的创造当中，神就设立了婚姻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婚姻对神来讲是这么的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婚姻对人，特别是属神的人来说是这么的重要。因为对神重要的就是对我们重要的，对神重要的就是对我们有好处的。神所为我们的安排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这是我们的观念。然后我们来看，所以圣经将神的话将婚姻摆在这个创造跟创造的这个是联合，神完美的创造是合在一起的。然后呢，我们来看新约里面，我们看以弗所书 Ephesians 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22，我们看22到33节。
以弗所书 Ephesians chapter 6。
第六章，最后一章，第六章。等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五章22到33节。这一段经文我们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很熟悉，所以我稍微我就读一下，然后呢我们再进来，我就把几个重点提出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交通。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看，当神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很快很快他就这个保罗就跳到什么主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婚姻是在神在创造当中所设立的，创造当在起初所设立的。在圣经里面描写主耶稣基督跟他的教会的关系的，所以讲到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比喻。所以婚姻的关系是反映出主跟教会的爱和舍和顺服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属神的人在婚姻关系当中跟主连结的一个画面。你看，所以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就像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你看，原本是在讲夫妻关系，可是23、24节讲到是教会跟主啊，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为什么要爱？正如基督爱他的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马上你看，正如耶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你看这个身上的肢体，你们圣经里面后面有没有一个小字说，在有些古卷里面，这个它的翻译就是他的骨他的肉。我们刚刚有没有读到他的骨他的肉？因为神在创造当中就把女人从男人的肋骨里面取出来，他就说他是我肉中之肉骨中之骨，对不对？这个叫做他的肢体。你看，所以在这个神的创造设立婚姻的这件创造男女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反映出预表出主耶稣基督跟教会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主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肢体，身体的一部分，神跟主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当然他就说这是极大的奥秘，这个是我指的是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尊重她的丈夫。所以婚姻这个关系为什么在神的眼中这么重要？第一，他在创造当中他已经设立的，这是他完美的创造，他对人的心意，完美的心意就是有男有女，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上面。第二，就是在婚姻的关系上面是反映出主跟教会的这个联合，他的爱，他的舍命，然后呢教会对他的顺服。在然后呢在十诫里面我们看见，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除了人跟神的关系之外，首要的就是我们家庭的关系，然后就是你婚姻的关系。所以一个属神的人所要反映出来的是要了解神的心意，要去了解神的心意，然后要去尊重神的心意，然后要去怎么样顺服神的心意，然后要彰显出神的心意，是不是一个属神的人应该如此？为什么我们对婚姻有这么深刻的这个概念？为什么这么注重它？不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哦，我觉得婚姻很重要，当然婚姻很重要，人类关系里面婚姻都很重要，因为这是婚姻是我们生活的基础。那为什么呢？如果不是因为神这样的设立，今天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概念了，是不是？婚姻并不是人最重要的，可能人最重要是我自己，可能是我自己，对不对？那我们都看得出，我们都看得见或经历过或认识人有这样的选择。因为今天如果没有神，没有神的话为做标准的话，那我们就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情嘛。所以今天才会有人说，为什么要一定要婚姻？为什么一定要一男一女？为什么两个男的不行，两个女的不行？或者说我们只要相爱就好了，干嘛一定要有个婚姻呢？那是一个束缚啊！我们两个人相爱，只要爱，有爱的时候就在一起，没爱的时候就分开，根本就不用结婚离婚了。反正那婚姻是一个累赘。今天有没有人这样的想法？有啊！你要做一个赶上时代潮流的人啊，你就要这样子去想。这个是人邪恶的时代，你要赶上人邪恶时代的潮流，你这样去想。神的创造不是如此。所以因为属神的人要尊重神的旨意，要了解神的心意，然后并且要活出神的心意。我们要让人看见神是，当我们活出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是受到祝福的。这个世界上面的社会上面的和谐，甚至你要讲到我们讲的更广一点更远一点，所谓的世界和平，这是人的一个向往的一个远景，对不对？如果不从神的话语开始是达不到的。真正的和平是从主耶稣基督那边来，但是呢，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得了救，都顺从神的心意在做事情。因为如此的重要，所以神在做一个属神的人的设立上面，他说第一个要注重的就是你们婚姻之间的关系。这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在希腊文里面，希腊文很有意思，希腊文 这句话上面原文直接讲的是要做一个女人的男人。在希腊文里面，在圣经里面，丈夫跟妻子，男人跟女人的用字是相同的，知道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叫做 Gunair 还有 Undair。 Gunair 就是女人， Undair 就是男人。英文的 gynecology 这个叫妇科啊，就是从这个 Gunair 希腊文出来，这个希腊文出来的。所以他就想要做一个女人的男人，而不是说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可是这里面很有意思，这么简短的一个字，要做一个女人的男人，他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一个男人或一个丈夫对妻子的那个钟爱和专一的心。对一个男人来讲，所以今天当然我现在是讲男人，对不对？我们讲婚姻，这对姊妹也是一样。但是对男人来说，对一个属神的男人来讲，他在这个世上所最注重、所最关心、所最需要保护的一定是他的婚姻，是他跟他妻子之间的关系。他的眼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他的妻子， 那今天我在跟姊妹们讲，当然你们听了这就很高兴，你说怎么今天丈夫都没坐在这边，弟兄们是不要过来听一听啊，对不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弟兄们都刻意不愿意来的原因，就是不想听，因为已经在家里面听你们讲多少次了，你们不要回去拿这节圣经去念给这丈夫听啊，因为圣经的话不是拿来念给丈夫听的，圣经的话是要在我们自己里面活出来的，然后让别人看见，不是拿去给人家听的。可是一个属神的男人需要对神的心意有一个了解，了解了以后就说，那不是只是婚姻的关系，是婚姻的维护，但这个维护的对象是你的妻子，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女人的男人，对不对？你没结婚前是一回事啊，那你结，但是你结婚以后，你的妻子就是你唯一感情的对象，维护的对象，保护的对象，供应的对象，支持的对象，爱的对象，牺牲的对象，舍命的对象，对不对？我们刚刚读到。但是你知道，我还深一层的讲，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这不是只有婚姻结婚以后啊。有些男人就说，结婚以后当然是就一个女人嘛，那结婚前你当然要到处看啊，是不是？那有些人就刻意就不要结婚，晚一点结婚比较好，因为这样可以多玩一点，是不是？可是圣经上面说你要做一个女人的丈夫，事实上一个合成心意的男人，当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在成长成熟过程当中，也许我们在当中，我知道我上周不是讲到我们在看长老的资格，虽然我们都是女人，我们不做长老，但是呢我们可能丈夫做长老，也许我们的孩子做长老，对不对？服侍神，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为他们这个方向祷告祈求。那当然我这样提的时候，我自己在这周的时候，我也就听到，我一面讲我就一面看，各位，我也认识你们的丈夫，认识你们的孩子啊。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只有女儿，所以你就说那女儿也不能做长老。可是呢，当我在想到你们的家庭，也替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事实上这也不是只是为他们，也是为我们自己，对不对？为我们自己一个属神人的性格。所以等一下我会讲到怎么样子来应用在我们做姊妹的身上。同样我刚刚就是提到，这不是只针对我们啊，如果我们都只看我们自己，神的话对我说什么，神的话对我有什么作用，如果这我只是到这个程度，那我太自私了吧。当神装备我们对他的话有了解以后，神要我们怎么用他的话去服侍人，我们有没有机会去跟人家的夫妻谈啊，比我们年轻的一些男人或丈夫谈啊，或我们自己的丈夫，对不对？或我们的孩子，你是女儿，你女儿有一天要嫁人啊，你要不要对他要嫁的这个对象，是不是要稍微有一点建议、鼓励、带领啊？那你要拿神的话出来跟他说，你知道，不是因为我爱我的女儿，所以我要你对他专情，神的话说的，对不对？当一个男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他对这个婚姻的关系和他对他未来结婚的对象同样是专一的，同样是钟情的，他不会去做一个我到处交女朋友，然后呢我就跟所有的女孩来来往往，然后很好玩，然后就到了有一天我枷锁要扛上，我就最后百般无奈的对一个女孩子做一个承诺，不会，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要做一个女人的男人。那你虽然还没有结婚，你迟早要结婚呢、啊、那你到处留情，对不对？沾花惹草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你到时候结婚以后，你还想到你以前的那么多的感情，这个就不专情了，是不是？对，那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了解，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不懂神的话，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当一个年轻人，当我们的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对神的话他们有学习，他们的观念，他们就有神的观念。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第一代信主的，我们还要走一些冤枉路哦。前一阵才听到一个姊妹刚信主，她也年纪不大，应该还不到30岁，她就说她心里面很有感触，她老说我真希望我现在信主，他信主才不到3-4个月，他说我真希望我早一点信主，要早一点信主我就不用走经过生活里面的这么多的痛苦无奈啊，跟家人之间的矛盾啊，自己对生活生命的期盼和失望，他说我现在过得多好，因为现在已经了解原来神有他的心意，有他的供应，有他的恩典，我应该早点认识神。那我们的孩子，当我们不是只带他们来教会，我们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的时候，我们借着我们的爱关心他们，借着我们对神的话的这个尊重，然后活出来给他们看，他们是得到神更大的祝福，对不对？我们对婚姻的重视，然后在我们的身上让人看到 让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身上看到是我们给他们的带领，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要做一个男人的，要做一个女人的男人，这是神的话语的标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是讲到丈夫跟妻子。那所以呢，我们刚刚看到在以弗所书 第五章的时候，以弗所书里面第五章，我知道对姊妹们来讲，很多时候就说，哎呀，怎么老讲顺服，真是顺服男人真是不容易，顺服上帝不容易。可是呢，我只觉得这样子提醒你，你们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在那11节12节里面讲到的是妻子顺服丈夫，要爱妻子，对不对？讲妻子顺服丈夫讲两次而已，讲丈夫要像主耶稣基督，要用他的生命和牺牲去爱他妻子讲三次。这个你可以回去跟你丈夫讲，他要叫你顺服你就说，但是主耶稣说多一次你要爱我，这个你可以跟他讲。所以你不要讲叫我顺服，你先爱我再说，你要爱我多一点，你要爱我多一点。 OK， 多一次。所以这个就看见，但是这件事情在对男人来讲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姊妹。我知道我在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常常在想，你们也都是很有经验的人，那我就想，事实上对很多妻子来说啊，说这个婚姻的维护事实上都是在妻子的手中，都是妻子在做最大的努力，因为丈夫不太去想婚姻这件事情，他们真的不想，他们就想工作，然后就想孩子有太太带，家里面的事情有太太管理，好像都交给太太很放心，就不去想这件事情。可是很多妻子说，这个家庭啊，这个婚姻根本都是我在维护的，哪一天我不维护，我离开了，这个婚姻就不存在了，你知道吗？是真的是这样，因为这是男人的一个弱点，这是一个罪性的反应。所以神的话不断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提醒他属于他的男人，不是的，你是这个婚姻的头，你要为这个婚姻负责，对妻子是你的帮助，是家庭里面维护这个婚姻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可是你是要对他负责的。这个是彰显出主耶稣基督对跟教会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一个责任，是不是？如果对神对婚姻的创造，对妻子的关系上面这个男人不了解，他怎么可以去学会牧养神的教会？怎么样能够学会去带领为主耶稣基督的羊群负责？不可以。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学习的一个方向。但是当然了，所以这个是讲到解释是讲男人，可是你说对姊妹们有什么有什么应用？当然有应用，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属神的人一样，我们对婚姻的观念也是从神里面来的。婚姻的重要性是因为神看为重要，婚姻的亲密性是因为神把这个关系在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放得最亲密的。 OK， 好，那第二个呢，我不知道你们，好，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题。事实上我这样子讲你们应该没有问题，我刻意有一些方面没提出来，所以我在看你们有没有问题。好， Mary 有什么？
我有一个很小的问题。我说哈，神让亚当沉睡，对不对？把人的骨拿出来当一个像。那他沉睡之后，他怎么知道这是我骨中之骨，这是我骨中之肉？他醒来说，哦，神把他带上下巴带上旁边，他怎么知道呢？他不是沉睡了吗？
这个答案圣经没讲，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各式各样的去揣测吧。但是这个女人是神为她创造的嘛？我们来，我可以看一下圣经里面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启发。
那时候也没有跟夏亚当说什么，说对
对
对。
好，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看，所以我就想有看到这个，就是第二章的第22节，神使他沉睡，事实上这个是神的爱的一个彰显。神要开刀的时候，没有不给他麻醉，对不对？就是你做医护的嘛，那神可以说，我就把你肋骨取出来，那那个人不是痛死了吗？他是神，但是神让人沉，对，他是神，他就可以不让他不痛，对不对？所以这个沉睡实际上就是麻醉了，就让他没感觉了，
所以他就
可是呢，他睡了以后啊，取下他的肋骨，把肉合起来。可是耶和华怎么样把这个人带到他的面前？所以呢，可以想象的就是神让他知道这是我带来的，所以他才会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所以他怎么知道的过程不，我们不了解，他知道，他知道神为替他做了一件事情，对不对？那在所有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一个男人少了一条肋骨，那就是亚当。就他的一生，他亚当活了多少年你知道吗？好像900多岁，他这900多年在世上活，他就少了一根肋骨，每天一摸到这边就想到原来我的太太，我所爱的太太。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的，我们都不是，我们都有全齐全的肋骨。对，我们都是夏娃生的。是，
我有个问题，这里讲的说第六天造男造女，指的是不是就是先造亚当这个过程？
对，对，第二章里面所讲的这个亚当夏娃，就是把第六天的那个造男造女那件事情讲的仔细的讲明白。所以你看，其他的创造就一提就过了，为什么造男造女，然后呢要他们生养众多？然后要他们去管理这个世界，为什么要第二章同样特别再讲出来，然后讲的细，就是重要，对不对？它重要，人是万物之灵啊，人是在神的创造当中是占有很独特的一个首位的，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好，
神是什么？
还有吗？
神说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神也有男有女吗？
没有，
形象没有说。
对，对，圣经里面讲到的是形象和样式。 OK， 所以人有反映出神的样式，可是呢我们不是神，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性格，就某一方面来讲有反映出神。 OK， 我们的感情，然后我们的创造力，我们不能向神创造，可是不可否认的，人在所有的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动物生物里面，我们是有创造力的人，对不对？有想象力的人，但是我们只是反映出神所有的。神是一个灵，神没有肉体，可是我们是有肉体的，我们是用泥土，哇，最早是用泥土所造的，之后就不是泥土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是反映出神的一种样式。而反映出神，没有男没有女，神就是一个神，但是在我们反映出神的样式当中，我们是男女在一起所反映出神的样式，你知道吗？婚姻的和谐反映出神的更有神的柔美，在婚姻当中，当夫妻貌合神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反映出神的柔美。你有没有看？但我们在想自己的关系有没有？我知道，就是说，我们看自己的婚姻，我们有跟丈夫很好的时候，那时候那种叫做什么水这个什么啊水乳交融的那种情感的时候啊，真是好，反映出神的美好。可是跟丈夫常吵架，或者说一些事情上面后来分的，就是心里面没有融合在一起，那个不反映出什么怎么样。OK， 好，那师姐妹，
就是刚才您听的这些吧，什么在婚姻关系，一个男人爱女人，这是从什么时候有这规定？那大卫不会好几个妻子吗？
对。
那跟您刚才讲的那个是不是不太那他爱不是一个女人？
是啊，对，旧约里面很多人都这样，不止大卫是这样的，亚伯拉罕是不是啊？
对啊，
对不对？还有谁是如此？都是如此啊！你知道有些男人看那个圣经就读在那里，就读得很高兴啊。如果男人，你最好丈夫没有人，心里面最好也不要想，最好他们当然不敢拿到太太面前说。你看圣经里面讲多少人是这个样子？圣经里面是不是有提？可是呢，他们都不符合神的心意，这在神的面前是罪啊，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叙述性的，一种叫做叙事 ，OK， 讲事情，只是描述而已；一种是指示性的，教导的 ，OK。
So there's a difference in the scripture between what is descriptive and what is prescriptive.
圣经里面当他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并不表示他说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他只是在描述。圣经上面绝对找不到一句话神说你这个男人要去多娶好几个太太，没有。可是圣经里面有说，你看这些男人他们就娶了这么多个太太，这是叫做描述叙事，描述叙事，他不是在指示。但是当他在指示的时候，神就说你要如此，因为如此所以你要如此，这是指示。大卫因为很多太太，所以这在神的面前是 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知道所有圣经里面特别旧约那群男人那么多太太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婚姻都不美满，都因为他们有多个太太，所以他们呢造成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生命上面的一些绊脚石，因为他们有多个太太的原因，甚至起两个太太在彼此吵架打架，那个男人自找麻烦，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神的话是说一定只有一个，只有一夫一妻，绝对不是多一夫多妻，圣经上没有这样的一个。他有这个描述，这就讲到人的罪性，是不是？好，我就是稍微我只提这一点，因为你们没有问，所以我也就不想多讲。但是呢，这个所谓一个妇人的丈夫，所以就有人讲是不是讲到离婚呢？是不是离过婚的人不能做长老？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个讲到是无可指责，对不对？他不是说他这个无可指责，最清楚的讲法就是这个人他如果有婚姻，他的婚姻一定是一男一女的，他只有一个太太，而不是一个人有多个太太。他不是因为做生意所以在全国到处跑，香港一个太太，大陆一个太太，台湾一个太太，美国加州一个太太，美国纽约一个太太，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他到处跑，到处都有家，到处都有太太，这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个是这里讲的最清楚，你无可指责，你只有一个太太，你的感情，你的维护的婚姻就是这一个人身上。这不是这句这个并没有讲到离婚不离婚。但是当然我们应用的时候，有些人就说那是不是不能离婚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其他的有各样的考虑，是不是？一个男人如果老离婚，他老把太太休了，那这个男人有问题啊。你对婚姻，你对这个太太这个姊妹的感情，你在对神的心意有不了解，那这个是有问题的。一个人如果是你说是一个基督徒属神的人，又应该是很属灵才能够做服事做代理做榜样，可是老被你的太太离掉，因为你太太受不了你老离，那这个你说是他的问题还是太太的问题，这个就很难去，我们很难从外面去看，但是心里面总是会有一个疑问，是不是？那圣经里面讲婚姻讲离婚，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有讲，我们今天不花时间去讲。但是呢，如果一个不幸的人一定执意要离开一个幸福，你当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去挽回，我们所有做的一切都是要挽回。可是当一个不幸的人执意要离开，那我们没有办法。Okay. 但是一个信主的人是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我们去做的事情，也、okay, 就是这样子。那有人，那甚至有人会说，那要做一个女人的丈夫，所以呢，甚至一个太太过世的人也不可以做丈夫。这个就是很牵强，这个圣经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圣经里面唯一很清楚可以看见一个人能够再婚，不论是男人和女人，是因为你的配偶过世了。所以有当人去加又把这个加诸到教会上面，就变成人的规定，你已经已经走出了离开神的范围了。这句话很简单的讲到就是一个人对他的太太的钟情，对婚姻的维护，就是我刚刚讲就很清楚了。这样的一个人格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你说他离婚没离婚，我这个没有问，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他对他太太的态度是什么，他过去这五年十年二十年他对这个家庭的维护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人格是改不了的，这是骗不了人的，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讲的不是资格啊，我们讲的是人格，对不对？所以这就不一样，我们讲的是人，不是讲他有什么或没有什么。那刚刚有人问到，那是不是没结婚的人不能做长老？有人就说，你要做一个妻子的丈夫，你不是丈夫，你没结婚不能做长老。可是圣经没有这样子讲啊，对不对？你要是有太太，你就是要对她专心。那你没有太太，他没有说你不能做，是不是 ？OK， 好。第二方面就是讲到孩子， 讲到孩子，第二方面讲到儿女也是要信主的。哇，然后你就想了，儿女都要信主的，这个资格怎么样能够拿到啊？怎么样能够符合这个资格？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事实上这一次我准备这个查经，我很感谢神，因为神让我看见一些对我们很有帮助，好像我以前都没有领受到的一些概念，我今天跟你们分享。当神说，你看我们人啊，想资格的时候，我们是想我要怎么样子符合资格，或者说哎呀这个标准多高，我要怎么样的去努力去做到，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因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子嘛，你要进学校，你要找工作，都是要靠我自己怎么做得到，对不对？那神今天给了我一个标准，是我的儿女要信主。那这个资格我怎么做得到呢？因为这不是只是，当然对丈夫对男人来讲是如此，但对妈母做母亲的也是一样的。可是当我们看见神把这个家庭的关系不但是养育儿女，而是带儿女信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标准的时候，你知道神事实上在说什么？他说啊，带领儿女信主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你知道吗？不是教会牧师的责任，不是教会青少年这个团契辅导的责任，不是其他人的他朋友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孩子信主是反映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生活。我刚刚讲到这个我们待会这个我可以待会儿再多讲一点，是我们的责任。可是然后呢，既然是责任，所以当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不是带孩子去教会让他们听福音，我们的责任不是叫孩子去信主，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自己做一个神儿女，要在子女的面前做出那个基督徒的榜样。我们有责任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在孩子的面前活出来，让他们看见我们的榜样，而使他们能够怎么样，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见证而来认识主。因为这个孩子信主这件事情上面，在神的观念里面是反映出我们做父母，做属神的人的父母的一个生命上面的呈现。不是我们的资格，不是我们的资历，不是我们的成就，不是我们去做出来的，而是反映出我们的人，对不对？这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神的女儿的一个身份，一个人格，一个性格。这是我们为人处事，这是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刚不讲这个是我们的资格，是不是？我们要反映出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可是你知道吗？责任每次一听到责任就觉得好重啊，又是责任了，又是责任了。可是你知道，因为神把这件事情摆得这么重要，所以神是他的一个祝福，你有看见吗？是一个应许。等于说神是说，因为孩子信不信主，我们当然都知道孩子信不信主怎么是我呢？我管他，我叫他吃东西他都不吃，我叫他穿暖一点他都不穿，我叫他好好做人去，好好读书，好好工作，他都不听我的。我叫他信主，我怎么叫他做得成呢？怎么可以算是我的责任？神啊，这个标准太高了，我怎么做得到？我做不到，对不对？可是神说，我不是在叫你做啊。神说，当你要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反映出我的恩典的时候，在孩子信主这件事情上面，等于说是一个神的应许。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带领和这个责任去带孩子信主，而知道这不是只是叫他去受洗，叫他去教会，叫他去读圣经，叫他做这做那，然后他做不对就说，你这样还称自己为基督徒，你跟我顶嘴，我讲什么话你都不听，你还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可能讲过这种话，不是这样，是我们的这个责任是要用我们的生命的流露让他们看见主，所以可以带他们信主。而在这件事情上面，神给我们的是他的应许，是说当你好好的把这件事情，把你跟你儿女的关系看得这么的重要，因为我看他重要，而你愿意去为我而活，去把 我所赐给你的福音和生命传给儿女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信主。因为这个标准不是我们自己做得到的，这个标准是神做的。可是我们要能够被神使用，才能够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是不是？所以最后看到还是回到我们的身上，不是说那孩子信主信不信主，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在乎于他有没有来教会，他有没有受洗。那十几岁的孩子受洗，你要看到等他十六七岁、十七八岁、二十岁、二十二岁、二十五岁、三十岁离家了，去外面闯世界了，他的那个生活生命，那才叫做真的，是不是？那我们都很知道，不但是看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看我们其他朋友的孩子，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信不信主，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这是神的工作。可是神把这件事情放出来，成为一个我们的一个榜样，不是神的榜样，就是说神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他的面前是怎么样，但是是他的应许。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就是这是神的恩典啊。当我们愿意做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要被神使用，而不是只是说我们为神做事，是我们这个人愿意被神改变，然后神就应许你的孩子就会在我的掌握当中，你不断地跟他们传福音，你不断地将属主的生命传给他们彰显，让他们看见你自己做他们的榜样，你爱护他，你影响他们，我的恩典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会回到我的面前，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恩典。嗯嗯，我们来看生命记 Deuteronomy 生命记第十一章
旧约前面，
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一节，生命记 Deuteronomy 第四卷书，旧约第四卷书。
十一章，十一章，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好吗？十一章，生命记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存在内心，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这段话是神的应许。你看神他对父母说什么，他说你要将我所给你们的话，你们不但要自己存在心里面，留心留意的去听。他说啊，你要写放在手上，戴在额上，要教训你们的儿女，然后无论是在家里在外面行路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然后还要写在屋顶的门框上，写在城门上，这样子你们的子孙就可以受，就可以啊，有福气，就受到神的祝福。这一段这一句话的前后文里面，是神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诫命的时候，神说你看我把这些律例典章全部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把我所教给你的话，你要留意的去听，留意的去做。不但如此，你要教导给你的儿女。这个我们要了解神的意思。今天有些人看这个东西啊，尤其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就是这样子，手上系个手环，手环上面放神的经文。事实上，今天基督徒也有这样，你挂个手环，上面刻个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或者是刻一个喜爱耶和华话语的人，这人必然有福，神会使你的道路顺畅，一切都亨通，就挂在这里，他系在额头上，然后挂在家里面，家里面呢所有的画镜子全起下，全部放神的画，门框门楣上面挂，车子里面挂一个平安符，然后呢看到孩子就拿圣经出来念他们，对不对？他一不对我就跟他讲，你看圣经上面怎么讲的。那哪一天孩子长大，他跟你说妈，你看圣经上面怎么讲你的，圣经不是这样子用的。这句话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一直一而再再而三不断提到的，
神说你要了解我的话，你要尊重我的带领，你要尊重我的话语在你心目当中的一个地位。然后呢，不但你自己要遵守啊，你要分享给你的儿女听。你不是拿来压儿女的，你是要给他们看见我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所以我们一起来遵守神的话，这是榜样，这是带领。所以这个变成在人的关系当中，所以你看啊、当我们在做神的儿女，然后我们要朝这个灵命成长，我们要成为神一个重用的人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反映出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婚姻和我们对待我们带儿女，然后在儿女信主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占很大的一个责任。那今天就会讲，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标准和方向，就很清楚。你看这个人，然后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努力的为了孩子的救恩我们在服侍，服侍他们，帮他祷告，将神的话分享给他们听，不是念圣经给他们，是将我们对神的话的领受我们传给他们，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并且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讲给他们看，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看见。如果他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是神的恩典，他们过这个生活就像是没有神的人一样，我照样呼吸，我照样工作，我照样赚钱，我照样靠我自己的能力得东西，为什么你说是神的？今天我请你吃饭，孩子赚了钱请妈妈吃饭，今天我请你吃饭，你为什么要祷告谢谢神呢？这是我赚来的，是不是他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我买了一个房子，我现在请你来我们家来看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孙子，你来感谢神，说这是神赐的房子。为什么是神赐的？这是我赚来，我多辛苦弄来的。可是因为当我们不一而再再而三不断为了孩子的救恩，不论是小小孩或者是成人的孩子，我们要对他们的救恩在神的面前说，神，这是我首要的一个责任啊，对不对？我要不断的去带领他们，我要不断的去为他们祷告，我要不断的去替他们传福音，我要不断的把神的恩典带到他们家中，然后神啊，求你借着我能够将福音传给他们，然后神啊，我要抓紧你的应许，就是我们属于你的人，我们的儿女会信主。这个是人格，对不对？讲到不是事情资格，是人品。所以我们就说，那这个人的孩子不是基督徒，哇，他们夫妻很爱主啊，你看他的膝盖都磨砺成茧，因为他们是一个祷告的勇士，自己的生命上面很有坚持。可是你看那个孩子就是糟糕，整天在外面挥霍，然后呢就不爱主，不来教会。那你看，那这个就不合他这个圣经的教导啦。那孩子不信主了，他不能啊，不能当长老，是不是？就一个层面来讲是如此，可是我们就讲到了，问题是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子去过你的生活？是不是你是不是注重你孩子的灵命？而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们成熟长大的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路，他们有他们自己顽固的地方，神有神的恩典，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可是我们也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得也不谦卑，这个不是用人的角度来看，是用从神的角度，我们要谦卑来看。当然我们会很自责，有时候会想，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对，为什么孩子今天走上这条路。可是呢，我们如果觉得自己有做错，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也愿意悔改。可是我们就求神你带领我们，我们不是看我们过去所做不到的，我们是要看我们往后能够靠着主能够做到什么。Okay. 但是我们的安慰就是，当我们这样去做一个神的儿女的时候，神的应许在哪里？神的应许在哪里？但是同样的也是一个祝福，就是说，当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人，他在带领他的儿女上面一定有神的恩典。我们家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还好一点，对不对？你一个孩子带信主了，那就感谢主。我们家五个，我常常说，我心里面有一个准备啊。我们怎么可能每个孩子都好？我们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而且孩子信主这件事情当然是孩子的事情。可是今天我又在教会已经做长了，那万一我说五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或两个或三个，等一下长大的时候叛逆的不得了，然后离开主了，然后要过自己这个属世的生活，有没有这个可能？我要做这个最坏打算的心理准备。那我到那天是不是就不要做长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从人的眼光来讲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吗，我靠着信心也是求神的怜悯，是我的孩子不会这样。 我跟我太太，我们很注重的不是只是孩子的学业，我们很注重他们的学业，我们也很注重他们的这个人品人格，我们很注重他们整体这个人的一个发展，可是我们对于他们认识神这件事情是最注重的。因为至少有一天他们如果最后离开神的话，我至少要在神的面前说，我已经做到我一切能够做的，这是他要走的路，这是你要他锻炼的，这个很不容易，这个很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很注重，但我们注重的原因不是为了这个资格，我们注重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孩子的生命，我所爱的这个生命需要神。我想这是我们跟孩子传福音，孩子信主的这件事情上面，是反映出我们对他们的爱。我们为了孩子，我们什么都愿意牺牲，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愿意牺牲，我们的这个财富我们可以牺牲，我们的物质我们可以牺牲，可是我们自己的身，我们甚至可以愿意为他们牺牲我们的健康和生命，可是神就是要我们用这种心态去为他而活。因为我们用这种心态去为他而活的时候，给孩子看见了他们会来生之神。要做儿女的榜样，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做儿女的榜样，我们要将孩子信主这件事情摆首位。所以一个被神重用的人可以看见神的恩典在他们的家中，一个爱神的男人，当他在服侍的时候，在他建立他的家庭，在他爱妻子带领孩子的身上，他一定要有付出。那当然今天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姊妹，有些丈夫根本都还没信，那根本都还没信，所以呢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求神怜悯。第一，我们要让他们信主，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弟兄们呢，他们也在可能在这些认识上面，他们还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或认识和成长。那既然神没有要我们做妻子去做他们的头，做带领教导的工作，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当然就是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在自己的生命的改变上面要让丈夫看见。我们也替他们祷告，求神恩典怜悯他们，让他们能够真的站起来做一个属神的男人。他们在其他的方面都受我们的敬重，就是在属灵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我们觉得他们稍微有这个有一些需要，那当然我们就替他们祷告，这是他们软弱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姊妹们，也许我们现在影响对丈夫的影响少，只有一定的程度，可是我们对孩子的影响呢还是有存在的。也许我们的孩子也大了，可能对他们影响也只有一定的程度，可是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出信的信徒，比我们年轻的姊妹，他们需要受到我们的带领。我们可能带领不了我们的丈夫，可是你知道比较年轻的这个夫妻啊，在我们教会里面，当我们有机会接触他们，或者是跟他们认识，跟他们彼此团契交通的时候，我们会把神的心意带到他们当中，他们会听的。你知道有些年轻的夫妻，他们因为自己父母不在旁边，或者说自己父母不信主，他们很渴慕能够在教会里面找到属灵的长者，就像他们的妈妈一样来带他们。这是他们年轻人会需要的，因为我们可以用一种关爱，但是用一个长辈的身份去带领他们，这个关怀他们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感情很不一样。那他们有这个需要，所以呢，当我们对神的话有更清楚的认识和领受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所以也不是分享一个抽象的一种什么原则，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跟他们分享，很真实的分享。我们神建造我们的地方我们可以分享，你知道我们走的冤枉路，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做的错误，但是神怎么样回复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学习，这是我们都可以跟他们分享，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第六节就看完，好不好？这第六节除了讲到孩子要信主之外，也讲到孩子的表现。他说他们要信主，然后说这个孩子要怎么样？不能被人告说他们是放荡 不服约束，事实上放荡不服约束，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这个约束不了的，这个放荡就是这个放荡原本是讲喝酒喝醉的，醉酒就是很糜烂，很沉迷。你不只是讲酒而已啊，任何沉迷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今天孩子最沉迷的就是这个玩，就是男孩子，女孩子现在也是了，沉迷于这个叫什么社交网络上面的事情啊，整天就在那边一个两个三个微信、微博、Facebook 什么全都来，然后呢就整天就沉在那个上面，然后呢就玩游戏。他们可能不喝酒，他们是沉迷的，沉迷看电视、看 YouTube， 那放几个小时的，十几个小时的这样子看。那另外一个所谓的不服约束，就是他们不了解、不尊重权柄，不尊重权柄。那这个就变成父母的一个责任。所以很奇怪的就是，一个做父母、一个属神的，我们的人格、我们的性格在神的面前的反应是我们的孩子。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带领孩子，让他们能够不沉迷于一些这些糜烂的生活？怎么样建立他们对人生的价值的重视和对自己人格的建造的重视？这是父母来，学校不会教这个，只有属神的父母可以教他。他们可以玩游戏啊，他们可以有社交这个社交网络的这些东西，可是你要怎么样去运用它？你要凌驾于它之上，你不能被它凌驾。那我们自己要反映出这个对生命价值的重视，还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教导他，带领他，这很花时间精力。我跟Cindy常最头痛的就是这方面。然后呢，怎么样能够受到父母的约束？怎么样让学习在学校里面为什么要听老师的话？在学钢琴的时候，为什么钢琴老师叫纠正你的时候，你不要不高兴说你做到了，然后他就一定要纠正你的？那是老师啊，他懂啊，你不懂，你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他要怎么样能够尊重父母所说的话？可是我们父母和那个做老师的要有那个被他值得尊重的地方，不是因为我今天不能说我是你的老爸，所以你就该听我的，凭什么？今天的孩子都会讲凭什么？以前讲的是老爸他们就接受，今天你讲老爸他不接受了，对不对？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我们要怎么样子建立我们在他们身上的一个良好的属神的一个权柄？是因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很好的顺服，我们要让他们从我们的生命上面看到说权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神然后还给我们父母，这社会上面是有秩序的，我们怎么样去遵守？但是同样的，我们怎么样是一个值得被你敬重，我们做一个值得被你爱、被你顺服的父母，就讲回到我就是我们人的问题。今天做父母不容易，但是我讲今天做基督徒的父母更不容易。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觉得孩子是为我们而活，我生我以你养你，你欠我的还我欠你啊，对不对？可是做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原来变成什么？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我们要去呵护，是我们要去眷顾，是我们要去带领，是我们要负责的对象。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要成为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父母，我要让我的孩子能够从我的生命上面看见你，那我要去做一个值得他们认同的一个神的儿女的样式，对不对？你说这个有点是困难，的确是困难的，可是这个生命当中所有有价值的事情都是困难的，有价值的事情。但是我就讲到了，我们要用爱孩子的心为出发点，我们要用生命为他们牺牲的心做出发点，这就不难了。我们什么事情不愿意为孩子做呢？对不对？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去重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最后有没有一些问题？有回算是回答今天那个你一开始讲的那个问题了吗？
因为我其实我知道这个，但是我想怎么样更好的去解释，因为圣经里面也有像以利两个儿子，那神是有罪，这里没有教
养。对。
那但是 Summer 圣经没有讲。神没有责备他，那撒母耳呢？在神里边，在里面，就是神嘛，神是他在神面前，他做祭司做得很好，一直到最后。所以我在想，就是说你那个讲的是一个重点，就是说父母自己有没有在神面前尽你当尽的责任，做你好，做你好好的见证，这个是很重要。那儿女跟神的关系，当然 有个别情况，但是普遍的神的应许一定没有。
嗯，
但是的确是有个别，所以这个是我想要知道的。
嗯，
因为一会有这种问题嘛，
是啊，
会问，所以我就在想，就是怎么样更好。
因为你看，所以神说无可指责，对不对？什么叫做无可指责？他就是说，我们不是拿用人的方式去做一个标准资格的衡量。哦，你有没有儿女？那你没儿女是不是不能做长老？你儿女是不是都信主？那信主叫做什么呢？他们都受洗，受洗就信主嘛。那么生活上面有没有信主的见证？现在信主了，明年信不信主啊？这个救恩到底确不确定啊？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是不会失去救恩的。可是人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啊。所以这个，我们怎么样去衡量？可是所谓无可指责什么意思？当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看啊，我们就是一个品质性的来衡量，质量性的衡量。OK， 就是说，当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虽然我看见这个男孩子不信主。可是当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会不会认为是因为他没有做到他该尽的本分，而使他的孩子离开神？这个很容易了解，或者说不会啊。当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对这个人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也知道他跟他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也知道那个孩子的样子。那个孩子是要走自己，他是应着景象的那个孩子。那当他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不会有任何的理由会认为这个人没有这个资格。可是同样的，有些孩子就算他们在教会里面也受洗甚至服侍，可是你对他的这个人的认识，对他这个孩子的认识，你会觉得说，虽然好像他的孩子都信主，可他好像不太合适做一个属灵人的榜样，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质量的一个衡量？我们有，这是神的重点，这是神的重点。 OK， 好，是
Sure. You said something about you cannot lose your salvation.
Yes.
Can you expand on that in the scripture?
Yes. Can I do that next time because of time?、
Okay.
所以姊妹问说，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是不会丧失掉我们的救恩的。我刚刚就是很快的提了一个，这个一个人的得救，虽然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我们一旦得救，我们就是得救到底，我们是不会丧失我们的救恩的。Cannot lose your salvation. 那姊妹就说：“这个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圣经上面怎么让我们看到这一点？这个很重要，但这个是超出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时间到了，但如果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下周可以花一点时间，好不好？提一下，这个是不只是神学上面的观念，对我们自己个人的救恩都很重要的。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得救，我不知道明天有没有还得不得救，那多可怜啊！今天信主，明天不信，明天也许会损失那我到离世之前那一刹那，万一我没救恩，我是不上天堂了，哪有这种事？那这种事情这样过生活多累？ Okay， 不是的，我们得救，神的拯救是完全的，是永远到底的。OK， 我们下周可以看一下。That's a good question. OK， 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哇，主，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看见我们该怎么样做人。主，你借着这个做长老的资格，让我们看见你在人的关系当中，你所最重视的就是我们家庭的关系，是我们婚姻的关系，是我们跟儿女的关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虽然可能一开始对你的心意不是那么认清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也是可能是让我们最痛苦的，或者说让我们最忧伤的，最担心的。可是神啊，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向你感恩，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若愿意为你而活，我们若愿意为你使用，主，我们的生命不但得到你的塑造，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看见，因为我们对婚姻的重视，我们对我们的配偶的这个感情和他们的需要的重视和维护，而使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借着我们的婚姻反映出主你的恩典，你的拯救和你的美好。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看见主这个孩子是我们的责任，他们的信和他们的这个生活上面的人格的塑造和表现也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不是只是我们这样子硬着承担的。主，你知道我们姊妹们的心，我们为孩子就是担忧这些事情，我们为他们祷告的就是这些事情，我们很多人可能也是为他们伤心流泪。可是主啊，我们真的觉得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什么，但是主，你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若我们愿意作为你一个福音的出口，主，若我们愿意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上面受到你的改变，让孩子能够经营我们的生命，借我们的口所传你的话的时候，他们有朝一日会回到你的面前，成为一个信主，然后又是一个爱主的人。我们 就紧紧的抓住你的这个应许和你的恩典，我们向你大胆的求，求你使用我们这个人，主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人格，在我们的性格，在我们的为人处事，在我们的一言一行当中，主让我们能够反映出我们所爱的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